在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上一个主日，我们还专门就此有一篇主日的正道。这个日子就是10月31号，对吧？10月31号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纪念日。但是同时这一天也是所谓的万圣节，是吧？而且说起来是比较尴尬的。它不像说感恩节，感恩节是说每一年11月第三个周四，所以它不一定在哪一天，对吧？可是这个万圣节和宗教改革纪念都是阳历，都是每年10月31号，都在这一天，这个说起来就是比较尴尬的哈。所谓这个万圣节，被称作叫西方的鬼节，是吧？这个很恰当的，它的确是起于英格兰、苏格兰那个地方的凯尔特人，他们还在异教时的那个风俗。你要知道，一个民族在还处在蒙昧异教的时候呢，都是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精灵崇拜、鬼崇拜。比如东北的满族，直到今天，咱们这还有一个每年办一个萨满文化节呢，是不是？什么叫萨满呢？就是古代的巫师嘛，对吧？那么他们崇拜什么？就是鬼嘛。所以当时的凯尔特人也有他们的萨满，比如他们的德鲁伊教这些东西，那个是他们在那个时候的一种风俗。所以从那个意义上来说，凯尔特人的那个鬼节，这个和咱们中国民间的7月15或者说佛教的那个叫什么盂兰盆节，这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啊，就是鬼节，拜鬼的。只不过在基督教传入了英伦三岛之后，教会逐渐就把这一个供奉群魔的日子更改为了一个纪念圣徒的日子，也就是说把万鬼节变成了万圣节啊，就好像是曾经用类似的原因，我们去年还讲过这一篇，我们说会在起初特意的用圣诞节取代了当时最隆重的那个太阳神节，都是在12月25号。你要知道，这样往往是最有效的一个做法。告诉大家一个计算机的小知识哈，你的硬盘里或者 U 盘里什么东西，你要说直接删除了，放到回收站清空，我告诉你没有真的删除，用一些软件一定可以把它恢复。怎么样才是真的删除了呢？你是要在那个空间上再写入一些东西，写入一些文件，也就是说覆盖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取代。我觉得起初教会就已经很知道这个意思。你现在如果只把那个万鬼节或者太阳神节你那个日子让开，我们教会特别圣洁，我们不过这种鬼节，你过过你的，我们在那天躲在家里生闷气，对吧？我们另找一个日子纪念我们的神。如果这样做，那就会那个鬼节永远存在，对吧？或者你说一声令下删除删除删除，谁也不能过，你不能过，那些有些人脑子里还是会记着这个东西，对吧？他还是会去过。所以我说起初教会的做法还是很高明的，直接覆盖掉你，对吧？覆盖掉你。所以你逃避异教风俗，等于就将某些领域是拱手相让的，效果通常还不如直接赋予他心意。所以哈，今天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万圣节这个词哈，其实就是古代英语诸圣节前夜这样的一个缩写，中间这个 Hallow 这个词就是等于今天的一个 Holy， 就是圣啊，就是古英语的圣。所以呢，这个传统既然是来自于基督教进入到凯尔特人，就是说英国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传统万圣节这个传统今天主要就在英联邦地区流行，也在天主教和英国的圣公会当做一个正式的纪念日。严格来说那个正日子是11月1号，但是一般都把前一夜，那叫万圣节前夜，当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纪念。其实我们说起来哈，英国或者说整个欧洲，他们的天主教时期，以我们今日宗教改革，以我们作为新教徒的观点来看，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黑暗的一个时期，相对我们来说哈。如果说宗教改革那一天是历史的开端， 那么天主教的时期可以认为是一种史前史。当然那个异教时期呢，那些萨满的时期，德鲁伊的时期，那干脆就是史前的史前史了，对吧？天主教再黑暗，它对于萨满异教这些来说它就足够光明了，是不是？但是它也有它自身的许多的黑暗，需要500年开始的这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去把它整理和洁净。有时候这个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的，这种整理和洁净，这正是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后来在整个的欧洲去掀起了这样一场规模庞大的运动的一个意义。这绝对是好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直接后裔，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不是天主教徒，对吧？不过呢，就是在这种宗教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教会在反思很多很多以前天主教的传统，当时就比较倾向于认为你所有的传统都有问题。比如就有一个传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万圣节。你想万圣节是什么意思呢？在起初设立的时候就是纪念圣徒，是吧？纪念所有的圣徒圣人。所以呢，当时的教会就会对此有所反思，因此在多数的新教的教会里边，万圣节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不鼓励也不反对，肯定不是正式节日。因为我们在避免一种什么呢？避免一种圣徒崇拜。啊，很多教会为什么去不太看这些事情呢？是在避免圣徒崇拜。我们说这个初衷完全可以理解，对吧？完全可以理解，避免那种崇拜教皇、崇拜圣人、崇拜圣徒，把对神的那个焦点的崇拜转移到了对人的身上。我们说这个宗教改革的初衷是非常正确，不过有一点点小小的副作用，而且这个副作用到了今天看起来越来越大了。这点小小的副作用就是，到了今日，我们基督徒对于历史上的圣徒似乎所知已经不多了。换言之，就是我们对正统教会的历史所知不多了，不知道教会怎么发展的，怎么来的，中间经历过什么。所以呢，好多教会新兴教会就好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你问他什么传统，我没有传统，我们就信圣经。那教会的渊源宗派什么呢？他说我们反宗派，没有宗派，宗派这种很邪恶。他就好像是自己直接从使徒那儿领受了教训，这种感觉他没有过中间这2000年。所以呢，以这种非常奇特的一种自信，对于教会的历史和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渊源产生了很多的误会。好，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要先说一段跟今天的主题并不是没有关系的插曲，也就是有关系的插曲啊。咱们教会在周日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主日敬拜，可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白天来不了，所以咱们教会整个咱们前进啊，有一个在3楼那个地方晚间的崇拜，很多人知道的，对吧？也就是说如果天没有去敬拜，你可以去那个地方参与晚间崇拜啊。那我们所有这些传道人就是轮流去那个地方讲道，经文都是提前安排好了的，按照次序一人一段。然后呢，上周日的晚上就轮到我讲了，然后按着班次轮到了我，是吧？然后我一看了一段经文，一经啊，我发现这是圣经里最难讲的一段经文。是哪一段呢？你说是不是今天读的启示录啊？不是，启示录 不难讲，对吧？我为什么说那是一段最难讲的经文，就是看上去哈，是这一段，是罗马书的16章1到16节。简单的来说，就是我问这个安，我问那个安，我请你再托谁问谁安，问在他家的教会安，是吧？各种问安，问安24个人。哎，当时我看我说这个麻烦了，这怎么讲啊？这个，对吧？你在各种问安当中，你怎么找出我们讲到的主题呢？我是抓住里边有好几个家里的教会，哎，你看古来就有家庭教会， 我们再痛批一下三字，是吧？这个这样讲吗？还是我为你们举荐我们教会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哎，我们再讲一下姊妹在教会中的职分，这个女执事到底什么意思？要讲这个吗？结果呢，当我读了一些材料之后，我才发现，在这些貌似平淡无奇的问安当中，原来是有许多传奇故事的隐现其中。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上帝，能够让我在今天这一个，用一个奇怪的词来形容，叫做一个沉默到震耳欲聋的时代，让我重新能够来听到当年那个年间教会曾经发出的那种搅乱天下的声音。声音一度在中世纪暗淡下去，却借着宗教改革再次吹响，那个回声一直持续到今天。也就是说，保罗问安的是罗马教会24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不过限于时间和篇幅，我只说其中一个，让大家明白一下那个滋味是什么。比如说15节有这么一句话，又问菲罗罗谷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并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如果你不去读一些教会历史，不去读一些相关资料，我说你100%这个话是划过去的，你肯定不会在意。这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解出什么来呢？对吧？但是当你真的去看一些资料之后，我要给你讲一段故事，历史上真正发生的。是在公元95年，主后95年，在罗马呢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城中有两位名人、贵族、高官，一对夫妻啊，两位人，这两位名人，因为身为基督徒而被定罪了。公元95年，他们两个人就叫做弗拉维·克莱门斯，和他的妻子叫做多米蒂拉。啊，弗拉维和多米蒂拉这两个人，弗拉维曾经是担任过罗马的执政官的。你要知道，罗马在改成帝国之前，最高的元首就叫执政官，对吧？所以后来虽然是有了凯撒、有了皇帝这些，就公元95年已经是帝国时期了，但是执政官仍然是个高官呢，对吧？他妻子多米蒂拉更厉害，更显贵。这个多米蒂拉是前任皇帝韦斯巴坚的孙女，韦斯巴坚和他儿子提多就是亲自灭掉耶路撒冷的那两个罗马将军啊。他是韦斯巴坚的孙女，是现任的皇帝多米田的侄女，这个就是皇亲国戚啊，是吧？而且弗拉维和这个多米蒂拉的两个儿子，他家一共7个孩子，两个儿子还被放在了这个皇帝的继承人序列当中，就如果说太子如果因为别的原因不能继位，第二位是谁，第三位是谁，第四位是谁，他家俩孩子在这个序列里的。你可以讲这一家是绝对是位极人臣，非常的身份崇高了，对吧？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定了罪。根据这个罗马的一个史学家叫做卡西乌斯·迪奥，根据他的记载，你能想象吗？在当时罗马帝国，基督徒被定罪的罪名主要是什么？也许你猜不出来的，我觉得你猜到哪边都猜不到这个。比如说当时给耶稣基督定罪，你还比较容易猜测，因为定他是叫做山巅，对吧？你在反对凯撒，反对罗马帝国，这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他自称犹太人的王，这是给耶稣的罪名，对吧？但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给普遍的基督徒定罪，最大的最要命的一个罪，而且是最常用的一个罪名，你都根本想象不到，基督徒被认为是无神论。你说这么怪异呢？我们今天认为我们最反无神论了，是吧？但是这个意思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崇拜的是诸神嘛，对不对？罗马奥林匹克诸神，什么都是神，连皇帝都是神。可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说我们只拜耶稣上帝，独一真神，其他这些都不是神，对吧？就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你们是无神论，而无神论在当时那就反革命罪，那就是最大的罪，就是死刑。 啊。所以呢，弗拉维就执行了死刑，多米蒂拉因为是皇亲国戚，被放逐到了庞提亚岛上，但也没有在那儿得到好处，就被这个皇帝派去的其他的人在岛上烧死。当然多年之后，已经全民归主的罗马帝国厚葬了这一对圣徒，这个墓穴，这就是多米迪拉墓穴，在今天的罗马还在。这个墓穴成了基督徒公共墓地，就是许多古时的圣徒就葬在这里，这个意思啊，就葬在这里。好，就是这一对夫妇，弗拉维夫妇，他们府中的那个卫士长名字就叫尼利亚，就是这个尼利亚，他和他的主人是一同殉道而死的，他非常可能就是保罗所问候的罗马教会里的这个尼利亚弟兄，他也葬在那个多米迪拉的墓穴当中，有他的墓碑。而且呢，就在这个墓碑当中还有一个墓，上边写着一个名字叫安伯利，这个安伯利呢也是保罗在刚才那个问安当中的16章8节里边提到的一个人，又问我弟兄安不安。安伯利这个名字就很大的写在这个墓穴上，可是如果你是当时的罗马显贵，一般是有姓有名的，有名有姓的，比如弗拉维克莱门斯，对吧，只写一个名字可以几乎肯定的是奴隶，而这个奴隶又写那么大字，就表示教会对他很尊崇，是吧，这个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们。我们需要指出，就在罗马书16章提名问候的这24个人里边，有13个人名字都出现在了罗马皇家的墓地那个墓碑和铭文之上。当然我不是说这些都是罗马书里这几个人，有一些很可能是重名的，对吧，因为有些名字挺常见的，不过这个已经在强烈的暗示一件事儿，就是说在保罗写信的那个时期，在教会的初期，罗马教会的主要成员很可能主要就是平民百姓，甚至于就是奴隶，就像说在别人家做工人的，做服务员，做赶马车的，做保姆的，都是这些奴隶嘛，对吧，教会就是这些人。但是你要注意，这些人可是在千千万万的这些贵族家服侍，你不是贵族你用得起奴隶吗，对吧，他们就在这些个贵族高官显贵家服侍啊。你还记得吗，咱们在旧约里边有一个叙利亚亚兰的将军叫乃曼，他得了大麻风，谁将这种救赎的信息带给他的呢，一个小使女，那其实是一个战俘，是吧，是打仗从以色列抓来的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成了人家的仆人和战俘，可是这个最卑微的人却能够来把福音传给他的主人，等于说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总之起初教会很可能全是以平民百姓和奴隶为主，但是上帝就是借着这些人把福音传到了帝国的高层，各种的豪门望族当中，以至于刚才提到的那个弗拉维这一家都是信主了，而且因为信主的缘故殉道。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弗拉维克莱门斯，他的父亲叫做萨比纳，这个萨比纳又是谁呢，就是当年尼禄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个地方行政长官，就叫萨比纳。尼禄大家知道吧，暴君焚城录，是吧，就是一个疯子，火焚了罗马，为了欣赏美景，为了在这个烈火当中找到灵感要写诗，他自认他的才华跟荷马差不多，实际上可能真的跟荷马差不多，是吧，所以他就是疯了，然后他嫁祸给基督徒，全城去杀基督徒。他杀基督徒当然不是罗马皇帝自己拿着刀去砍，你明白吗，具体的执行人就是这个弗拉维的父亲萨比纳。换言之，后来的圣徒弗拉维他的父亲就是曾杀害圣徒的恶人。尼禄曾经下令把基督徒身上浇上沥青，挂在花园的墙上点着，当作晚会时候的火把。 是不是这个撒比娜就亲手浇过油呢？尼禄也曾经下令把基督徒缝在兽皮当中，然后投入到饥饿的饿了好几天的猎犬当中，被他们咬死。是不是这个撒比娜也亲手推进过几个人呢？尼禄还曾经下令把基督徒关在船里边，沉入台伯河下边。是不是这个撒比娜亲手凿沉了船呢？而且当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儿子弗拉维是否在场呢？如果不在场，事后是否听说过呢？听说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为什么在大概30年之后，因为暴君焚城是在64年左右，那么他的殉道是在公元95年，对吧？大概30年之后，弗拉维又怎么会跟他的妻子一起信仰了曾经被自己的父亲逼迫过的那位耶稣基督呢？并且因为这个缘故，走上了被自己的父亲所杀的那些弟兄姊妹一样的命运呢？你想这个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应该有很多很多非常的惊人的故事，对吧？所以呢，虽然我们不能够知道所有的细节了，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来说，保罗16章问到的这24位圣徒，也包括书信的作者使徒保罗本身，绝大多数都在罗马帝国发动的大逼迫当中殉道。罗马帝国一共逼迫基督徒有10次之多，大的就10次。然而在这10次大逼迫之后，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年间临归主了。这就是上帝的做事方式。好，讲了这个很不算短的插曲，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可能你已经想到了，就是说或许圣徒崇拜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对吧？但是如果矫枉过正，我们故意忘记历史，忘记真相，我们故意忘记那些曾经为主舍命的圣徒，恐怕这个更有问题了。这也绝对不是宗教改革的初衷。幸好，让我说，宗教改革时期最左的基督徒也比今天最右的基督徒要明智和保守的多，敬虔的多。比如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咱们教会就有，书店到处都有，就是主内书店都有，叫做约翰福克斯写的殉道史。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看一看殉道史。这个约翰福克斯是英国人，他深受约翰诺克斯影响，也就是说他的立场完全是归正宗改革宗的，而且他在英国的环境下又是一个坚定的清教徒和一个坚定的不从国教者，换言之就是当时的家庭教会的，不去那个英国的国王设立的三字圣公会，就这个意思。他是一个以当时的立场来看相当左的一个基督徒了，对吧？可是却他写了这样的一部巨著，叫做殉道史。他的这部巨著恰恰是对历史上的圣徒最好的纪念，他没有忘记这些圣徒，他认为从历史当中汲取的这些力量是最重大的力量源泉之一，所以他的这一部书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英国和全世界的基督徒。这本书出版于16世纪末，15几年，这个插图是1555年那个版本的，一共出版了有，当时就出版了4版，在福克斯死之前哈，出版了4版，到后来最大的那一版，可能这么大的一个版本，对开这么大的版本，1200页。当然文字占一部分，更多的都是这种插图。曾经在英格兰，家家有一本这本书，也就是说英格兰家基本上当时文盲居多，文字普及率不高，但是老百姓家的有字儿的东西就2本，一本圣经，一本殉道史。这就是英格兰人他们的曾经的历史和精神。就像后来 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他说，世世代代的英格兰人在童年时期就从福克斯所著富有令人毛骨悚然插图的殉道史中知起那些高贵臣民牺牲的悲壮故事，这些故事已经成为了人民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他们的殉道行为为许多迄今漠不关心的人铺起了信仰新教的路。换言之，英格兰的民族精神就诞生于圣经和殉道史当中，并且至今还保存在其中。其实说到这儿，相对而言，你说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哪儿呢？咱们家家都有的书是什么呢？历史上
百家姓，
百家姓是吧？三字经，对不对？二十四史啊，那得是读书人家里有，但是我估计老百姓家有二十四孝带图的，如果图文并茂的，我觉得家家有的是二十四孝。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积累几千年，不是你轻易能改的。你从小看二十四孝这些变态故事，容我说里边至少二十三个是变态的。我们曾经讲过郭巨埋儿什么什么的，对吧？所以我们的精神成了那个样子。当然你说那看这个成天让小孩子看被火烧死被刀砍死，这个不恐怖吗？一点儿不可爱啊。可是这是事实啊，无论可不可爱，历史就是这样的呀，历史并不是粉色的呀，对吧？所以说丘吉尔的这个话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虽然从童年就看这部书，但是它就成为了人民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我想我们的童年，我的童年，我读了各种各样的爬雪山过草地，那个真的也成了我的记忆的一部分，总觉得那个老神圣了，中国版的出埃及记忆，那就是，是吧？就是这样的，你童年接受什么，就有一些东西深刻的在那塑造你的灵魂啊。丘吉尔他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呢，一言以蔽之，什么叫教会史？教会史就是殉道史，就是这部书的名字所暗示的这样。殉道史就是教会史，教会史就是殉道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自己用自己的血所成就的这个道，他传开靠的绝对不仅仅是圣徒的口，更是圣徒的血。正如在殉道史当中所记载的，不说别人，你先说十二使徒，雅各斩首，比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啊，另一个犹大钉十字架，分瑞党的西门钉十字架，巴布罗满在亚美尼亚被钉十字架，还被剥皮，还被斩首。所以在今天这个叫做天主教的叫做圣巴多罗缪节，这个圣徒的标志就是手里拿着一把尖刀。你看到这块什么意思？这是剥他皮的尖，自己拿了刀去，这个意思。安德烈钉十字架，马太是被用矛刺死，腓力被石头打死再钉十字架，雅各是被用棍子打死，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保罗我们知道被斩首，因为是罗马公民。钉十字架是给奴隶和外邦人罪大恶极的外邦人的刑罚，罗马公民可以好一点，斩首，这个意思啊。而彼得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吧？就在尼禄大逼迫的时候，尼禄知道基督徒的领袖就住在罗马城里，叫彼得，所以他就千方百计要抓他。百姓就劝他说，你快逃离罗马吧，你能够更好的服侍我们，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然后因着他们再三劝阻，彼得说，那好，那我走吧。然后他走到城门口的时候，看见主耶稣迎面走过来了，但是就像水面上行走一样，就越过他去了，没理他。他就向主敬拜，他说，主啊，你去哪儿啊？你往哪里去啊？你往何处去啊？这不就是后来一个名著的名字吗？记得吗？主说，我要再去钉十字架，因为罗马城中没有人愿意为我的道死。所以彼得就明白了，他说，主啊，赦免我， 这是我该去做的事情。于是他就返回了罗马，从容殉道。这就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在殉道史当中记载，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方式有哪些呢？鞭子抽打，挖出心肺，撕裂活人，石头打死，烧红的运板去烫，地牢分尸勒死，喂野兽，上烤架绞刑，野牛处死等等。处死之后尸体堆起来，放狗看守，不准来任何人求情，都不准安葬。可是虽然迫害和酷刑持续不断，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与日俱增，信徒们扎根于使徒的教训，并且领受了圣徒鲜血的浇灌。你会发现这样的记载正是圣经所说的那样的一个一样的意思。比如在希伯来书的11章33到38节，这个说的是旧约的信徒圣徒们，是吧？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威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推外邦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前面都是得胜的见证，后边你就看到了更得胜的见证。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锯锯死的据说就是以赛亚，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这就是圣经一直在说的事情，圣徒他们所见证的道，就是用自己的口，更是用自己的血所见证的。同样，福音在当时的中东，后来的欧洲是这样传开的，在中国也是这样传开的，一模一样。比如福音在中国究竟怎么传开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件事，叫做庚子教难。庚子教难不知道，那就是同一个词，另外一个意思，叫义和团运动，听过吧？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运动当中，一共就在那一年有240名，这是有统计的，没统计的不知道哈。有统计，有名有姓收了师的，有240名外国传教士和20000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你要注意，当时一共才多少华人基督徒，是吧？所以20000多，基本就是说死了一半以上了，有可能。1900年，全国各省当中，哪些地方杀人最多呢？最多的几个地方，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都发生过大规模的针对基督徒的屠杀。不过让我插一句，你有没有注意到，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恰恰是今天中国基督教普及率最高的地方？有这么一幅地图，绿色的是伊斯兰教，红色的是基督教，粉色的天主教，然后灰色的是叫零报告，没有报告，白色的是没有宗教信仰，黄色的是佛教。你就看这个图，你大概就知道，红色是基督教，你看在哪最多？没想到吧，东北最多，是吧？然后就是这个华北这一带，河北山西嘛，对吧？这一带内蒙古，你看这一带是不是也很多呀？也有好几片红。另外比较多其他的南方，你发现星星点点反倒不多，基督教的重镇反倒就在中国北方，南方是星星点点，西北根本没有，就这么个形式。这是一个宗教学者他绘制的这个地图啊。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哪里血流的多，那就像鲁迅写那个诗一样，战地黄花分外香，哪里复兴之花开的就格外的茂盛。在1900年的夏天，天主教18000人，新教有5000人被屠杀而死， 此外呢，241名外国教士，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和他们的孩子188人被杀，其中儿童53人。光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的新教传教士中就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儿童遇害。但是后来戴德生拒绝了清政府给他们的财产赔偿，他说我们要向中国人民彰显出基督的柔和谦卑。光在山西全省被杀的天主教徒至少是5700人，新教徒也是好几千人。1900年7月9号，在山西巡抚玉贤，他亲手带着人杀害了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新教传教士和家属子女34人，11名儿童，共46人，就在他的衙门门口。所以山西是全国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不过呢，这是1900年1901年，仅仅十年之后，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汉人开始大批的杀满洲人，结果玉贤的女儿逃亡，所以最后是浸信会的传教士保护了他，没有让他被杀。你知道什么叫历史吗？这就叫历史。什么叫基督的爱吗？这就是基督的爱。左边这个就是玉贤啊，他的女儿后来反倒被教会保护。在内蒙古也一样，大批的天主教徒基督徒被杀。在河北，河北是义和团最集中的地方，焚烧教堂，杀害教徒数不穷。在东北主要是辽宁，在奉天被杀的天主教徒1400人。7月3号，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了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济隆主教还有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被烧死在里面。这些事情可能你就是沈阳人你也不知道，对吧？所以庚子教难，这就是福音真正在中国广传的开端。但是在那之后，基督徒的受难并没有结束，义和团并没有真正灭亡。这就是当时义和团的照片，你有没有发现光膀的那位小哥跟那个当年在西安游行的时候拿车锁砸人头的那个神似啊，是吧？民间的这种暴民还是很多的。所以义和团没有真正灭亡，但与此同时神的道更没有被灭亡，反倒是越发兴旺，殉道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的。比如说再说一个，在30年之后，以前我们也提过这个事情，在安徽，在泾德县，这一对夫妇呢就叫施达农夫妇。丈夫施达能呢是来自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基督徒家庭，全家六男二女八个孩子全部献身于宣教。他是后来来到内地，就加入内地会来宣教。他妻子生在济南，他的妻子叫史文明，翻译成中文。他的父母是来自美国麻省的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所以呢他俩就在中国认识的，然后呢就一起信主，一起在中国服侍宣教。在1934年11月啊，他们九月份刚刚生下他们的小女儿伦，十一月的海伦才2个月，所以他们就住在安徽泾德县。听说红军已经来到皖南了，但是这个泾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定居泾德不久，在1934年12月6号，方志敏手下的一个将军叫荀怀洲，率领的红十九师占领了这个县城，逮捕了施达能，并且把他带到总部，连这个小女儿，连他们的保姆厨师 这些人都被抓走。当晚就在总部，施达能被命令让他写信给上海内地会总部，要20000大洋的赎金。然后施达能在信中描述了他被抓捕的过程，然后也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但是只字提赎金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也是那样说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付了赎价，为什么还要什么赎金呢？所以他就被关在了当地的监狱。为了关他们，还专门放了一些囚犯，所以把他们关在里边，腾出空房间。就在这个时候，孩子开始哭，小艾伦开始哭。这是那个艾伦的照片。有一个士兵听着很烦，说把这小孩杀了吧，碍手碍脚的。结果这时候，一个刚刚被释放的中国囚犯就问：“你们为什么要杀一个无辜的婴儿呢？”那个士兵就半讥笑半威胁说：“怎么的？有能耐你为这个小孩死呗，我杀你就不杀他。”结果这个人居然答应了。于是就为了艾伦，就这个中国人，这个囚犯就在施达能夫妇眼前被杀了。不过这个小孩真的活下来了。然后在12月7号，红军压着大批的俘虏和物资向县城南24公里的另一个镇去进军。施达能抱着孩子，妻子骑着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单独囚禁在邮局里。邮局的局长跟施牧师有一面之缘，所以呢，他就赶快把信就交给了这个局长，后来由局长辗转的送出去了。第二天12月8号的早晨，施达能夫妇被带到了庙首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在当地有一个小卖店的店主，是一个基督徒的店主，他叫张师胜，平常很冷淡，不怎么聚会，但都知道是基督徒。这个时候他突然冲进了人群，请求他们不要杀害施达能夫妇。红军命令他去，他仍然不厌其烦地恳求他们赦他们一命。然后红军感到厌烦了，冲到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还有赞美诗，于是他就也被逮捕了。走了一段路，让施达能他们跪下，几分钟后这夫妇被砍头。这个店主张师胜也以帝国主义走狗这个罪名一同被杀。刚才我们说到罗马人给基督徒愿意扣的帽子，最大的帽子叫做无神论，是吧？到了今天，你发现这个帽子最常扣的叫帝国主义走狗，那是当年，今天不这么扣了。就在昨天晚上的读书会里，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先大说了各种我们中国如何强大如何好，西方总戴着有色眼镜，总揭我们短，说我们这不好那不好。到后来他突然就质问，他说：“张勇，我就问你，你们基督教是不是就特别不希望中国好？”我说：“何出此言呢？你说的中国什么意思呢？你说的强大好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不明白你的定义，不知道。”他说：“我看外国的网站，很多的反华势力，他们的言传说话跟你很像，所以你背后是不是有他们在支持啊？”我说：“你要觉得是就是，你要做的你现在就去做。”所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过去叫帝国主义走狗，今天叫做反华势力支持，对吧？很常见的罪名。好，我们还是继续说施达能的事情。我们说作恶者的结局有时候很快就出现了。那个十九师掉头南下，想跟红十军团会合，结果一周以后，他们就在安徽黄山市谭家桥和国民革命军廖武旅长带领的军队遭遇展开激战，秦淮州全部被歼。然后次年12月 1月27日红十字军团主力也全部覆灭。施大能夫妇被杀的时候，这个2个月的小女儿艾伦就被扔在了一边，没人管，一个人在荒野中30多个小时。然后在9号的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一个中国牧师叫卢克周，他潜回了这个地方，在一间房间内找到了这个孤儿艾伦，又在山坡上找到了施大能夫妇的尸体，他就买了2具棺木把他们安葬，然后自己孤身一人带着那个遗书，带着这个婴儿步行走到了宣城，然后呢沿途挨家找那些正在哺乳期的妈妈喂这个孩子，然后带到了宣城之后交给了内地会的韩牧师，他再把他送到了山东济南交给了他的姥爷，然后长老会的这个牧师夫妇就抚养这个孩子，还请了一个中国的妈妈照顾他。后来这个海伦就回到美国，由他的舅舅和舅妈抚养，但是再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而且至今他是拒绝接受采访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啊。惨剧发生之后呢，中外震惊，安徽省长亲自下令厚葬施达能夫妇和其他殉道的几位中国信徒。然后呢，他的这个施达能夫妇就被安葬在了上海的内地会的墓地当中，这就是他们的墓碑，今天还在呢，我不知道今天在不在，也许被平了，当时的墓碑还在。他们是内地会的第73和74位殉道士。然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当时的蒋介石政府立刻派大军围剿，然后一位当时住在江西的宣教士写信给内地会，记载了当时报纸上报的一则，说对于屠杀施大能夫妇事件需负全责的共党领袖方志敏已遭政府逮捕怎么怎么样。换言之，咱们从小学的那个事情，你听过方志敏，你以为他为真理而死，但他当时的实际罪名是绑架人质、勒索赎金、杀害人质，跟 IS 是一样的，这就叫历史啊。所以说我们虽然还没有自己的殉道史，但是那些为基督、为中国而死的圣徒，我们不应该忘记。我想也许我们就应该在每年的万圣节来去纪念他们，用这种方式取代或者说归正万圣节本来该有的意义。因为其实同样就在这一天的宗教改革纪念日，它的核心精神可不是字面意义的变革创新，宗教改革的精神其实恰恰是叫做回归正统。新教它的广传靠的不是人的才干、知识和金钱，而同样是上帝的灵、圣徒的血。加尔文在日内瓦训练欧洲各国来的基督徒，在他的神学院学习，从他的神学院毕业出去的这些基督徒平均寿命是6个月就都殉道而死了。然而基督徒因此就死光了吗？没有，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逼迫和患难从来没有真正结束。1900年死于义和团的圣徒之血浇灌了后来的20-30年代的基督教大复兴，同样在1949年之后，历代的圣徒之血浇灌了从1980年开始的持续到了21世纪初期的这一次大复兴。或许同样的天命已经临到了今天的我们，为着以后的大复兴。殉道就是基督徒的天命，死亡不是那么恐怖。正如经上所写，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所以面对逼迫患难，你说基督徒有什么策略呢？就叫做以不变应万变。因为所谓死亡不过就是睡了嘛，有谁会怕睡觉呢？ 一个属神的人为什么怕睡觉？在历史上，曾经宋朝人面对金朝人的入侵的时候，说是有什么策略，然后呢就说人家有狼牙棒，狼牙棒，他说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有脑袋，狼牙棒砸下来就拿天灵盖去顶，这不是一句玩笑，对我们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策略。不过或许说到这儿让你觉得特别的揪心沉重，可是我想有必要说一说事情的另一方面，让我借着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来说说那是什么。我要说一个是在1948年长春围城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怎么逃出去的故事。如何逃离此城呢？这是当时的报纸和一些现场的照片。围城到底啥事儿，我们就这儿不细说了。总之1948年长春城被共产党包围的水泄不通，城中的民从70万饿死到城破的时候只剩下17万，就这个事儿。好，其中有一个人他叫黄宝田，他是1901年生的辽宁人，什么都干过，从小当放猪的、放羊的，当过浴池的工人，后来就去张作霖手下当兵。在张作霖手下当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的表弟，他的表弟也在那儿当兵，已经当连长了，就推荐他说，哎，你当兵多辛苦啊，我教你个比较好的差事，我看你这个动作挺协调，会做操，你去教警察做操，这样他就变成警察了，去教警察做操。后来慢慢的升迁，918之后东北的败家玩意儿张学良跑路了，是吧？结果留下一些人在东北当卧底，这个黄宝田就在其中。他继续在日本人手下当警察，最高的时候当过富锦县警察署署长。然后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人跑了，满洲国官员也跑了，黄宝田他没跑，他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简单，想的不那么多。上级说你不好，好，把档案钥匙全给你，你等着接收吧。45年8月苏联军队进驻了，他就去司令部交接。苏联人看他留了一个小胡子，就像斯大林那种胡子，觉得这个人，哎，这个面挺面善，挺好的，说啊，那你就先该干啥干啥吧。然后八路军也说啊，你就继续先做你该做的事儿，也需要维持治安。他就那我就先干啥就干。结果没过几天，他发现周围开始杀汉奸。他一想，这不对啊，我不也是汉奸吗？你在日本下当过警察局局长，你想是什么意思吗？对吧？满洲国的警察署署长，你以为这是很高的荣耀吗？在那个日本投降以后，他说这不得杀到我头上吗？跑路吧，他就跑到哈尔滨去了。他是基督徒，他无路可去，他投奔了哈尔滨基督教会。然后哈尔滨的教会呢，就把他藏起来，把他家人都藏起来，安置在一个犹太人的大院里，在里边住着。他家这段故事他儿子口述的哈，我是改成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了。他们从小就是周围都跟犹太小孩在一起玩这样的。然后呢，没过几年，1946年，哈尔滨被共产党夺了，他们就又跑，就跑到了长春，投奔国民党。来长春的路上遇到了一伙土匪，这就要杀他们，要抓他们。但是这个黄宝田弟兄当警察的时候，经常跟这些土匪帮会打交道，各种规矩啥都懂，几个回合下来，这些胡子就以为他是自己人的，然后就跟着黑话，各种切口，然后这个黄宝田对答如流，而且大家一排辈儿，哎，我还是你大伯，可能就这样的，我比你辈分还高，比你在帮会中的地位更高，胡子非常的敬重他，啥也不抢了，啥也不动了，还跟他说前面路不好走啊，还好几伙呢，这么的吧，我们送你到长春，一路上就把他带着就过去了。啊，就这么平安的到了长春。46年9月到长春，住在四道街，街上有60军的军部，他就靠卖点中药，卖点杂货，这么维持家用。47年到48年，长春的粮食开始紧张了，围城就开始了。到了48年春天就开始吃榆树钱儿、拔树皮，再后来就吃糠、 吃豆饼，吃麸子，再后来连这些都没了，就吃啥呢？吃酒糟。军队里有粮食，有卖窝窝头的，这么个小窝窝头一个多少钱呢？23万元，哎，就毛成那样。7月下旬，48年的7月，路上就开始有饿死的了，钱就得拿麻袋装了买东西。一溜韭菜17万一斤，韭菜第二天就30万一斤了，买不起。有一天他儿子回家路上捡了一溜韭菜，好几万呢，是吧？然后他们教会就传言，有时候他儿子叙述的吧，已经跟史实明显不对劲了，你就那么一听，对吧？这是他儿子说的，他说他们教会的领袖叫尼陀生，在香港很有钱，大商人。尼陀生说了，你们都来香港投奔我吧，我就保你们不死。于是他们教会这些人就一起全去往那个南方跑，结果跑到基本上跑到了大概今天什么什么合隆那一带，已经共产党那个军队就在那儿了，谁也出不去，就给困回到长春了。所以这家人就在长春这么待着。当时想出长春最后的出卡子，就是那个包围圈封锁线，其中一个最大的卡子叫红溪街，红溪街就是今天的红旗街，当时叫红溪街。从那个红溪街出卡子，卡子的意思就是国民党内部一道封锁线，共产党外圈一道封锁线，中间长则1公里，短则几百米，无人区，空白区，你只要出了这个卡子就回不去了，然后这边也不放你，你就在这个荒地里边这么待着，你明白那意思吗？多么可怕，是吧？就出这个卡子，然后他家是1948年8月19号，农历7月15，中国的鬼节出卡子，带着一家六口踏上逃亡之路，就从建设街那儿那个大水塔，那是个卡子，从那儿出，一出去就不放了。进不去，退不回去，一家人在卡子里待了13天，没有吃的，因为那是7、8月份嘛，高粱也没熟，就能吃那个青高粱穗儿。然后他就带着孩子出铁丝网，在那个地里的垄沟就在那爬。你要是让人看见了，就一枪给你毙了，这样的。所以那13天里啥都吃过，毛豆、高粱穗儿、草籽、蚂蚱。可是再这么行下去，没几天就得饿死，全家人就得饿死。你说基督徒也会有这种命运饿死吗？哎，就在这个时候，黄宝田虽然饿得已经快昏了，但是在地上发现有张纸片，他捡起来一看，是一个中医证，中医医生的那个证，中医证。他的确是懂点中医的，我刚说他卖过药嘛，是吧？但他其实不是中医，是警察嘛。他就觉得也许这是个办法，他就找共产党去了。他说，长官呐，你看我是懂点医学的，中医啊，你可以说他是撒谎，你可以这样说，没问题，对吧？你看我拖家带口的，饿得快死了，我会治病的，贵军如果有需要，能不能把我放出去啊？你还别真说，人家共产党说，哎，行啊，我们正缺你这样人才啊，来，我告诉你，你找个杆插到你那个推车上面，上面绑个红布，你就从这儿开始走，我们军队看见这个插红布的就没有人动你。有没有想起这个故事？喇合也是撒谎的，是吧？就这么一家六口人就这么出去了。但是你想，以他这个背景，当过汉奸，当过警察，你想他在后来能好吗？但是解放后历次运动，黄宝田都是有惊无险的度过去了。他的儿子写的这个故事，他儿子的名字叫黄恩厚，恩典厚重，听了名就基督徒家名字，是吧？他儿子我都不知道信不信了，我看那个字里行间是不信的。但是他儿子总结，我父亲之所以这么幸运，点这么正，一是因为一生没有做过恶事，第二信他们基督教有好处啊，这是他的结论。好，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大逼迫到来的时候， 神带领信徒的方式是少数人会殉道，多数人会平安，这个意思。有一些人会经历患难为主而死，更多的人会经历患难为主而活。正如希伯来书所说，殉道者本是这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这个败坏的世界不配拥有他们，而这样的人并不多。换句话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还不配为死，而且就是殉道，其实这是耶稣基督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因为他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不过殉道也分三种，我们说的刚才一直说的这种殉道叫做流血舍命，这叫红色殉道。还有一种叫做白色殉道，就是一个人离弃世俗，分别为圣，为主而活。还有一种是叫做绿色殉道，是这个人去敬虔的生活，在这个世上发光作盐，为主做见证。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的确是要求所有人都要殉道的，只不过大多数人的要求是后两种，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命定的。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就在说这件事，他知道耶稣基督得胜了，神的国度救恩能力全都降下了，基督的权柄也降下了，因为那个控告我们弟兄的，天天指着你名，你是不是背后反华势力的，就这样的是吧，那都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见证的道，也因为自己的血所见证的道，因为他们虽至于死都不爱惜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快乐，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我们就是住在天上的，只是地狱还有祸了，魔鬼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人间的患难逼迫灾难还是会有，因为正如西方的一些谚语说，上帝让一个人灭亡之前必先让他疯狂，魔鬼在最终灭亡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最疯狂的一个时期。所以就像这里描述的末日光景一样，魔鬼之所以能，是因为他被摔下去了，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于是他只能在灭亡之前，只能在地上去愤怒肆虐，他会伤害甚至夺取基督徒肉体的生命，但这是神允许的，为了见证荣耀的道，为了见证道的荣耀。那些因着上帝的缘故不爱其生命喜乐的去死的少数信徒，和其他那些不爱恋世界喜乐的去活的神的儿女，同样都是背起了十字架为主殉道。让我们再总结的总结16个字，逼迫就叫做魔狂鬼癫，策略就是你狼我天，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目的就是为了主的血，为了神的道，结局就是少数会死，多数平安。好，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众人。主啊，使我们的心真的回到起初你钉十字架的那山下，一路的沿着历史你所铺设的路径走下来，让我们不再把自己剥离成一个完全失去了记忆的、完全遗忘了历史的这样的自以为的教会，让我们真的回到正统，回到你的圣经，回到你所写下的这些历史的经验和记忆当中。主啊，我们看到这许多的圣徒，他们以血所见证的道是如此的荣耀，我们所信的这同一位的主也愿意将这同样的使命托付在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的身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无论我们是生是死，都叫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三分钟。